祝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等一下，我说你住在菩提心上。哦，扎西德勒，我们今天呢继续，上一部分的内容，《金刚经》的内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基本上面就是我们到了可能哪一个部分。所以之前的时候，大体上面是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交代一些传统的经典的一些名相上面，比如说经的名字是有多少种的记法呀，然后过去的一种僧团的生活方式呀，然后一些礼节呀，从中做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恭敬合掌这种的，然后包括出家人弃食，然后还至本处，然后吃完饭以后呢收拾衣钵习俗，然后就是坐在蒲团上面，就是修行或者是请意怎么样。所以这时候呢就有这个须菩提长老呢，他的身份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长老的那种年纪大的这种的出家人佛弟子当中长者。所以是说包括这个地方啊，花园啊，这些我们都介绍他们的背景的故事呀，翻译者这些都已经基本上介绍。然后说世尊稀有，稀有世尊。这时候呢就是这种的赞叹，说稀有的，还有就是名字叫世尊这样子啊，就是用这种赞叹的名字。然后他时时刻刻关心这些修行者。然后就是如来正等觉以最殊胜的祝福，就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怎么讲呢，对其他的修学菩萨道修行者的人呢，就是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阿难啊、须菩提，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罗汉，但是实际上面就是他们以某一种的形象出现的时候，可以是很多种的境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是一个罗汉的这种境界，所以因为他们法义情义的很多内容都是大乘的那种内容嘛，所以说明他们就是形象上面外持这种别切陀的戒、内证， 就是对利他的行为上面呢，就是菩萨的种种的心意，见解上面呢，就是最究竟的见解这样子。然后我们常常在一些仪轨里面呢，念诵的时候经常可以念到，说就是有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足善事世间劫，然后是无上士调御丈夫这样子，就是这种的人天师佛婆切梵这样。这个上面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念的时候，念多了以后呢，就大体上面是一种佛号知道的，但是可能或许就是进一步有一点点解释的话，这样子就是根据经论做解释的话，心里面会有一种比较深刻的礼敬的心、恭敬的心，不然的话我们说稀有的时候也许不见得说一下子升起来对佛的这种稀有的珍贵的心。所以作为佛弟子的话，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呢经常就是有这种的一种礼上的信仰，礼上的信心，就是随礼的信是比较稳固的，不容易变的。不然的话，就是感性的这种的信呢，就是高兴不高兴，就像夫妻，就像男女朋友，就像小孩子玩到一起一样，一点点小事情就可能就翻脸了，翻脸不认人，然后就可能就怎么讲呢？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脾气，或者是一愤怒之下，可能就没有了。但是理性的呢，就是人根本上面是随理的。然后有时候是感情会随感情，有时候随理，但是比较长久的是相比较的话，理性的这个上面也可能就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会变，但是相对而言的话，理性是比较稳的。所以从这个上面说来讲，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些个别的名相，也许然我们有时候东说西说，可能花多了一点时间。不然的话有时候没有说的话就好像印象不深，或者是说对于究竟这些文字意思或者是仪轨念诵的时候的真正理解没有理解到的话，只能是凭一种的感觉感受，有时候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很舒适，这个声音很特别，但是这种就是声音没有的时候那种特别也就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说甚至没有解释的话就慢慢就以讹传讹，是吧，就那种的误解的可能性也有，或者是解释就是了解的不完整的，或者是就是纯粹望文生义，就是自己就是这种的。还有一些的话可能以为说这个跟迷信有什么差别吗，你即使不了解他的意思去相信的话，那还就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有一种不清楚的那种的界限。所以说不论如何，我们说如来的时候，就是说诸法实相如实的彻悟者，他呢能够引领其他的众生呢去入同等的彻悟，他自己已经圆满了成佛了。然后他呢就是如我从来，其他人可以就是依循着佛的这种的智慧经验和教法，然后彻底就是了知真如，开悟成佛。所以这个是如来。应供的话，因为在特定的一些语境里面应供有很多意思，但是说在就是虽念三宝经这些里面大体上面的意思是说断烦恼的这种灭谛者，然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说阿罗汉也是这样子断烦恼来灭谛，然后成为这个应供，就是说能够断除烦恼本身是很大的一种的成就，所以说它属于三圣果的其中之一嘛。然后正等觉的话，就是说正圣圣圆满，觉的话就是菩提，正等正觉常常说三藐三就是阿耨多罗是那个无上的意思嘛，然后三是正等觉，三藐三菩提，正等正觉这种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发菩提心，最终能够证得圆满的菩提果。 在这个上面来讲，为什么有一些是正觉、正等觉，就是觉是这种觉心，就是菩提心嘛。那前面加个正的话，就是有区别于圆觉，声闻圆觉的这种圆觉，以及师地菩萨，有些时候也是就是基本上接近于成佛的一种状态，也用了一些觉的这种词。还有一些是因为说过去有说到就是有魔力的化现为佛的这种的形象，这样子，所以它不是正的，它是邪的嘛。所以说前面加个正等觉的正的意思，就是说指的是就是真正的佛成佛的这种境界。然后明心足呢，就是明的话，就是先用眼睛看清楚，然后再走路一样。就是明是正见，佛法当中我们不是说见和修里面呢，先讲到的是见解嘛。所以说理论上面的学习呢，可以帮助你闻思以后建立一种完整的成熟的究竟的这种的见解。然后再来修持的话，就是行持的这个部分，行修见修行果的这个行持的部分，德果的话呢，就自然有前面有见。我们去一个地方的话，眼睛也要看你的去的路是方向，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就是瞎做瞎走瞎，就是迷失的。就类似的，在佛法当中来讲，从八正道的角度来讲，第一个正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明的这个部分，然后后面的就是其他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正心啊、正思维啊、正语、正业、正命、正境界、正定，这些是就是行持的部分。然后也相对于说我们直观的修行而言的话，就是了解圣义地的空正的智慧，以及为这个为见解，比如说缘起空性的见解，然后来修持这种就是它的前提需要修持这个机制的，作为一种的平台一样、基础一样，它的这个，所以说就是说最终的见解上面的保持的是这种空性的见解。然后为达到这个呢，我们需要就是以就怎么讲循序渐进的训练这种机制的修行。所以说类似的，这个是这样的圣观和机制的这样的一些修行。是不是呢？我圣观没有一目标，那我马上就修圣观是不是最好的呢？这个不是最好的，因为马上你去修的话，只能是一个文字上面的概念上面的理解，然后要把它运用起来的话，你的心不够稳定，不够成熟在这些上面训练上面，所以你需要循序渐进的训练，这种意思。然后当然也有就是指的是有这种我们所说的境界产生以后有的这种叫三明嘛，就是意思说明白过去慢慢这个在机制的修行上面也有的，就是但是就是说程度不一样，佛菩萨的、罗汉的，或者是人天的乘的这种层次上面的一些禅定的功夫，欲界禅、色界禅、无色界禅，然后就是阿罗汉、菩萨、佛的这些境界上面的差别有的。有些以前我们说过，罗汉能够追忆，就是他能够知道过去很久远的一些因缘，但是更深更远的话他就不知道了。就是所以以前是哪一个公案里面说，一个罗汉看了一个人来求法，觉得他没有缘分，所以就没有去就是摄受。这时候佛就讲了，你应该去摄受。但是这位罗汉就解释说，我看了就是多少劫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这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因缘，所以可能就是不是我需要度化的和能够度化的。然后就是佛说，你没有看到之前的因缘，就类似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所以说在这种五眼六通当中的这种宿命通，让他知道过去的因缘，过去这个人是这些现象怎么发生的，有什么样的这些就是三世的因果当中。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天眼通的话，就是我们他不是真正的，有些人认为需要打开一个眼睛的，怎么样，第三只眼的， 他指的是未来，就是他知道过去以外还知道就是某一种的就是未来的趋势，未来的这种的，就是他佛不是有些时候会授记某一些弟子说将来你会在特定的时候就是成佛，然后前往其他的净土刹土，然后再去就是度化众生怎么样，就是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呢你在这一辈子当中有什么样就类似的，这个就是这佛的这个境界上面的来了解的话，片知就是没有什么不知道的。然后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这种的漏尽一切的苦，一切的这种烦恼，这些都已经就是破除了以后呢，超越了以后呢，就是对当下的这一切的这种显现呢，如实的遍照，如实的了知。所以这种的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明心足，这个部分。然后善事的部分，善事呢就是说我们说的一般是指的是那种因为能够有就是它本身我们都有成佛的这个潜质，就都有佛性，或者是说我们有信心本来清净，然后有暂时的张垢，然后最后呢其实以无我的智慧而对治这些烦恼也好，分别也好，以这种细论这些对治了以后呢，最后获得无上的安乐的果。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不退转的，我们经常不是说就获得不退转的果位这样讲的。所以从这个就是最圆满成就这种有像王冠上的宝石一样，就是就是圆满的这样的状态。那有些就是烦恼被烧尽了以后，像柴薪被烧了以后，烧完了以后成为灰的话，它这不可能再成为柴嘛。所以他意思是说他不会再次流转。像天道的众生的话，哪怕是暂时好像就是多少个劫当中都很安乐的话，但是最后还是会就是有漏失，还是会堕落。所以说有这种的情况，像以前的时候说你某一些种的疾病是得过一次以后你这辈子不会再得的，就是这种的意思是说，以前好像某一些的疹子这种也是说你得过一次以后以后再不会，它不会复发的那种。所以意思说善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已经就超越过了去了，就再也不会再回到就之前的这些垢染当中。然后世间解的话，我们说佛的这种的智慧能够彻见所有一切万法清晰世间的种种的这种的现象，如看这个掌纹一样哦，非常的就是辨知了解。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说这些众生在所化当中的他们的因缘在哪里，从哪个地方应该去着手去度化他们，他们的根器是什么，他们的就是善根慧根呢、他们的业障就是这些上面呢就是完全辨知。然后如果就是说现在在作恶的话，他未来的衰败的这个程度会达到什么，他们痛苦是什么，或者对他们有这种度化的因缘。所以就是说就是有这种的就是对于事项一切的现前呢，都有从因缘上面的完全的了解，因为这些有一个递进的一个次第的关系，这些名相其实它一层一层的这种的一种的解释。然后那既然是这样子，他们有时间有这么一些度化的因缘呈现，有他们的成就的这个基础也在，而且就是从理论和实践当中的一种的教导，这些上面的都成为可能。所以而且是最终他们有成佛究竟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上面有这种暂时和究竟，或者是说这种寂灭涅槃和圆满佛果圆满菩提这些层次。 所以这些冥想当中有一个层次在里面。然后调御丈夫的话，就是引导，就我们说，比如说骑马的话，或者是驾马车这样子的话，他会就是根据你的引导，然后就是好像就把你载到其他地方去。所以类似的，就调御者当然是搭配者，就引导的人。那其他被调化的对象呢，其实是丈夫。所以说他们有某一种的因缘具备，能够就是给予他们引导的话，他们能够就是本质上面说众生皆具佛性，这个就是丈夫相，或者是有些时候讲的，这个在我看《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嘛，以前我们就是看过读过这部分。所以说所谓的丈夫或者是这种大丈夫相这种呢，其实指的是你能够本具有这种佛性，或者是你能够确认到你有佛性，这样子两种皆是有。所以说以这种的方式呢，所以就车马带你去你想去的方向一样，因为有这种的根器呢，就是有缘者的来引导调御调敷调化，这样以后呢就是去入到以方便善巧调化以后呢就是被度化。所以这个之前呢就是有一个我们跳过了一个，就是调御丈夫无上士这个部分。无上士的话就是调化的方便诸多，很多种的这种善巧方便，佛以不可思议的这种善巧方便，就像以前说佛陀的这个堂弟难陀，他是有很多的贪心，所以贪心的意思是说他比较喜欢他的太太，重美色嘛，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是他有很多故事说有些时候他太太跟他说他手上面沾的口水，如果这个没有干之前呢，你就出门的话，在我手上的口水干之前呢，你必须回来，他就回去。所以哪怕是有时候佛陀来了，他都没有太多时间，所以要回去跟家人团聚。所以说这种呢就是贪欲之甚的这种难陀，然后像嗔恨炽烈的像那个智曼王，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不是曾经就是杀了999个人呢，在其他的一些人的这种误导和这种的因缘下，所以非常的愤怒。最后一个他找不到其他的人，我们以前还去过那个地方嘛，就是智曼羊觉摩罗的这个就是他据说考古史上面他们说这个是应该是他的这个位置，根据一些文献经典那这样的，好像把他放在最后，他出家好好修行以后呢，就是杀了999个人，最后一个想杀他自己的母亲嘛，但是佛出现了，佛度化了，所以意思说嗔恨和暴烈的像他一样的那种，最后还是被佛调化了，用种种的这种善巧。然后好像有一个很大的那边有一个财宝库，就是寺庙的，应该是别人的供养放那些地方，说他的屋子建在附近，所以以后就没有人敢来那边吧，应该是因为离那个很近。然后就是比较傲慢的，这些都有故事嘛，就是架色以及比较愚笨的这种周利盘陀，以及就是其他的类似的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不同的特点的一些人，所以就是无余的被佛所调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上士。然后人天师，或者有些什么天人师这样子讲的，就是说因为佛在本身他的这种度化的对境呢是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啊，但是因为佛实现为人的这种的形象，在那一个时刻，我们如果从法身、报身、化身来讲的话，那就没办法说只是这一尊佛，但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释迦牟尼佛，就这样讲的话，就是佛度化的主要是人天的这个受众。经常讲到说我们在一本经念完的时候，就常常说的就是他的出家弟子、在家弟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众生，龙啊、九盘图啊什么这样的类似的。 夜叉，或者是有些时候也有，所以他们呢能够直接闻法，医治，然后得到相续的这种的解脱，现这种断证的圆满，然后佛呢就是去度化他们，所以这样子的话，因为是他们未解的被佛来解答了，他们的一切就是烦恼被扫除，他们不知道的就是从此知道了，没有证的从此证到了，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他们的应该礼敬这种的佛的佛为师，而且为感恩的这种的心，恭敬的心，云生心心，然后佛是觉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菩提布达或者是这些都是觉的意思嘛，然后但是婆伽梵婆伽梵或者婆伽梵八嘎梵就是梵文里面经常说的，这个里面也有八嘎梵是比较八观，或者是有些是说八观怎么样，但是这种的在印度教的一些里面用的比较多，现在你都可以看到，或者是在一些就是他们办的寺庙，印度教的寺庙学校大学或者是其他里面有一些他们的创办人，或者是有某一种的设计的人呢，这样子他们有用这样的名字，所以这个比较普遍，但是在佛法里面来讲的话，这以前我们也说过，就 Jum Dandi 其实就是Jum 就是毁坏 Jum， 第一个是毁坏四魔嘛，毁坏四魔，那我们说的这种欲魔、烦恼魔、四魔、天子魔这些，所以就这些是我们修行当中的一些困扰，比如说身份感的困扰，像欲魔里面，然后对于生死这些的不能够自在，非常害怕，种种的产生恐惧，这些方面局限的，就是生死局限的这种，然后以及修道当中出现种种的障碍啊，就是烦恼不能够沾身调伏，然后呢，这个意思是说，这成佛的这种道路上面，所以这个叫丹的话，具足这种六种的妙德，然后正悟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无为啊，比如说任运自在啊，不依他觉，或者是说智慧慈悲种种的这种能力，就是说大智大悲大力这种的功德，所以断证圆满的话，断除了所有应该断的，或者是这种无明啊、垢染啊这些，证得了一切圆满。所以说，意思说二力究竟，色法二生圆满。二自量的这种的圆满下，就是产生这种二力任运以及色法二生的圆满。所以说初有坏的初的话，就是不堕轮回以及涅槃这两个边，从修行来讲的话，那当然涅槃是一个成就，但是对于菩萨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局限，佛来讲的话，所以不堕轮涅两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然后之后我们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上次提了一下没有说，所以在这里稍稍的说一下。然后之后就是问的是说，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如果真正就是有这样聚缘的人呢，如何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指发菩提心，就简单来讲就是应该如何修，如何最终证得就是果，就这样子降伏其心，这样讲。所以这个好像我们已经说了，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方面，就佛的对于善诸佛诸菩萨，然后这个我就是让须菩提呢，你应该这样去谛听这样子，然后他也乐闻，然后之后呢提到如何 应如是，我看诸菩萨摩诃萨如应如是降伏其心，这里就直接说到，就是所有一切众生若四种身法，加上就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就这些皆如这刚才之前说的，我们讲的就是本质上面所有的众生都有成佛的这个怎么讲呢，潜质潜在的这种特质。所以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等于我们如果一个一个这样讲的话，这个好像说了一点了，就是卵生、湿生、化生、胎生这些。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的就是这么四种身法，没有第五种，或者是怎么样，卵生的、胎生的。然后之前我不是说波斯匿王好像是一个胎生嘛，就是一个那种有点像胎是包起来的那种。他们说这种也没有说因此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那种的人了怎么样，波斯匿王就是一个国王嘛。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个他自己出生的某一些特点不一样，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是有怎么讲的非常殊胜，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特别吧，个别的世俗的那种的特别。然后就是在有色无色的这种的有相无相，这些是天众。如果我们看就是轮回的天道的众生的时候，有一些是比较有能力、有神通、有某一种的特别的功德的，所以在某些地方就是这一类。所以这一切呢，三界轮回的众生呢，就是一切有情我执都能都是度化的这对境，从高处低处各种各样的这种身的这种身法，其实指的是所有一切众生。那当然发菩提心大家已经都非常的熟悉，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愿心、菩提心，但是这个上面呢不能因为熟悉而就是疏而失礼一样，人有这种疏而因疏而失礼吗？如果佛法的概念越熟悉的话，应该越有恭敬心和发自内心的一种的触动。如果后来就一说到菩提心，就像我们说水流水当中的鹅卵石一样，完全没有被滋润的话，那就不太好。主要是所以我简单的还是说一下，我不记得上一次是不是大家已经说了这个部分，但是暖身的这些当然大家都应该能够知道。有很多鸟类爬行类的动物就是这里。也有说民间有说哥萨尔王和他们几兄弟好像也是怎么样的一个不能说他们是暖身，因为很多暖身多少有一种比较厉害的课，就稍微就是硬一点的课吧，但是有些是应该是类似于包起来的那种。所以但是那个包的有点好吧，有生小孩的时候把它们放到水里面，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被别人捡起来了。但是所以不然的话，可能如果那个包是烂掉的话，很快就淹死了。这样子。胎生的现在哺乳动物大多数胎生，然后有说这个恶鬼道里面有胎生，这样这个是。然后化身的话有在这些天人当中有化身，下到就是地狱当中也有化身，所以这种化身也是种种。然后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众生，所以说有色无色，就是有相无相这些部分。有些有明显的色身，有些没有明显的色身，有些有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几乎是没有身体的，但是有个色身的因缘在，还是在不知道。所以说最后他能够有再一次就是投身为这个有形色的这个现象当中。极其细微。 所以说四禅中的广国天、游相天、欧相天，就是在就是广国天的周边的一些生命，就是非有相无相。然后四无色，就是空间无空无边识，就是空间无限，意识无限，然后意识和空间都无限，和存在或者不存在都远离了这样的一些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无色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就是菩萨的话，就是度所有的众生，根本上的意思是说发心，就是菩萨因为智慧而不住轮回，因为大悲而不住涅槃，所以说以这种世俗圣意圆满任运的这种的菩提心呢，就是超越轮涅，然后心持种种的度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发菩提心，应该一个是说应该发菩提心，以起始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里面的重点就是说没有一个众生就是除外，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直至成佛，不是一般的那种简单的照顾呀、这当然那也很好，但是意思说你心里面应该始终都有一个置所有众生于成佛这样的一个心。那这个是一个很广大的一个空口号，好像一点都不实际，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你随时随刻都在为此而去调伏自己的心，去就是做种种的修行，去就是怎么讲的，层层的铺垫你这个修行和利他的道路，成就的这种的道路。所以说我们所说的一方面世俗圣意世俗地的这种层次来讲，就是愿心菩提心，这个很非常重要，但是其中有六度当中有最后有慧度嘛，这个跟圣意菩提心总是没有分开的，时钟也没有一个就是看起来有好像暂时有好像这是发世俗的菩提心，但是实际上面呢，他在三殊胜的修行当中，或者是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必须有心持嘛，愿心，愿里面的平等，心里面的智慧度，这些度是六度的这种究竟的，这个菩提心的究竟的面向。所以说，所以时常应该安住在这种就是深意的这种智慧当中，融入无分别的这种法界的体验当体性当中。所以这个后面呢，就是说那这个要怎么去达到世俗以及圣意的这种境界，然后治这样子呢，就是治其他众生于这种呢，这个要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应该怎么去修持度化种种的这些这种众生啊，无量无数的众生。然后时无得灭度者，时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一方面就是愿心的这个层次来讲，当然是缘起的因缘的现象，这个有一切众生与对境这样子。但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生意的这个部分，空性的部分，这个也非常重要，也要就是好好的去了解和专注。何以故？就是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所以说如果只有世俗的世俗菩提心没有深意的话，那肯定不是这种圆满的成佛的道路，或者是不能称之为这种圆满的菩提心。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根本上面指的是，其实就是说若有执着即非菩萨，即非正见，那如果不是正见的话不能成佛，不是菩萨的修道。所以这个上面讲就是说就是二种的障碍，我们所说的烦恼障、所知障。那烦恼障、所知障的这些，其实就是一句话的话就是执着这意思。所以说人相、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这几种里面呢，我相人相就主要是指的是比如说修人无我， 就是比如说罗汉呢，声闻缘觉的这个层次来讲，它主要的功课的或者是修行的这个内容呢，主要就是这种去看不尽的叫什么，去比如说白骨观呐、不净观呐、这种的修行，以及四谛十二缘起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要就是断这个烦恼，人我。就是这种的烦恼，就我相人相的这种的烦恼，烦恼障其实指的是，或者是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这种身份上面的错误的定义，以就是个人的角度、主体的这个角度来讲，然后产生的种种的这种心智的障碍，所以这个上面浅出的话，主要是我和人的这种的相的一种浅出，然后如果是从菩萨道的修行的角度来讲，不仅是人我相人相，但是这种的烦恼障为主的修行，还是要断除所知障。所以我们说就是不仅要修人无我，也要修法无我，不仅是自己要得解脱，还要度一切众生。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二障尽除烦恼所知二障，进出以后最终证得佛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做不求这些出世的智慧正道，不求这种的功德，那我只求以学佛的方式来，只求一个人间的安乐，那这个上面的话没有什么人相我相很多这种烦恼，这些特定的就是你的，当然人间还是有烦恼，你想烦恼减少，但是不是一种根本破除和超越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只有你就是修行能想要证的就是三圣的果，所以这样子的话，那里面呢就是有障碍解脱的人我这样的相，烦恼的障碍，以及障碍成佛的这种受者众生受者这样的就是所知障的这种的障碍。所以说在就是远离这些就是四种的这些执着嘛，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所以说我们呢，当然就是一般人我们说万相都会执着，所以说那这个当中的境界就是逐渐的要达到说对于主客二元，能所二元，能力所力，能破所破，或者是说这些种种可以把它分为八相嘛，能所也可以分为八相，就是生灭来去一一长断。所以这些细论这些现象当中，我们陷得比较深的，就是因此而就陷入世间八法当中，因此而陷入各种迷茫和世间的争斗贪嗔的这种境显现的时候，根本上面背后有所知障的这些问题。所以说外境的显现也讲的这些上面的显现，是不是就是现象的问题不应该显现所以才叫这种解脱呢？不是。所以外在的显现呢并不会束缚你，所以说空性缘起，缘起的显现呢本身就是并不会说天然的障碍你，只有我们束缚的就是这个，好像在龙清巴尊者那些开示里面，以及纳若巴蒂诺巴给纳若巴的教导里面都有嘛，就是说不就是而这样的意思嘛，就是束缚你的不是现象，而是你对现象的执着，外境的这种显现不会束缚你，只是说你对外境的这种实有的执着，所以才是问题。所以你务必要断除这种内心的执着。所以说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们说的种种的细论八边四边这样的当中陷入这些断灭常见断见这样的一些极端当中的时候，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了解到这种真相显现，就是没有还具有烦恼障所知障的问题。所以说苦不是现象而生的，而是因为执着而生的，就是这种。所以过去弥勒如巴尊者也说，就是 魏晋所显现的这些法呢，就是因为不明白人显现的时候，不明白现象的本质和性质，就自性空而陷入种种的迷惑当中，然后知没有自信的知为实有自信，无常的看作是常有，所以这种的一种维持的心，所以说作茧自缚，就有这种错误的投射和你执着呢，把自己就捆住了，束缚住了。然后悟后呢，就是这些现象呢，都了解到都是成这种幻化。所以这个是我们说的一个。然后，从这种刚才说的，就是说，我相、人相、终身受者相，这样讲的话，我相、人相，从就是任我执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有这种具身我执和遍计所知。这个以前大家在各个这些论点里面都学过，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终身就是为了避免种种的痛苦，所以在做很多的努力。所以本质上面来讲，就是我们很在乎的这些生下来的时候都已经具有的这种的特质，就是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我，然后就是大家都捍卫那个色身和身心的一种的我，然后就开始展开一系列的这个活动。所以根本上面以前讲的就是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或者是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当中的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众生呢，都是在避苦求乐的这种奔波的路途上面，无论种种的这种心色、种种心相、种种这种，我们不是以前有那个普贤心愿品里面不是有吗，就是什么种种知见、种种心性、种种衣服，就是种种什么就是居所吧，大概是说，就是有双足、四足，就是八足，那么有相无相，就是种种的这些刚才说的，暖身、胎身、湿身、化身，以及就是有相无相，就是种种的这些其实都不外乎就是出生的时候都有一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我相，在这里面。然后这个陷的比较深的，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相，所以我们在佛教当中经常说萨迦业见，这种就是因为是自己出生的这个形态，这种的生命的这个归属群体哦，然后他已经决定了你有某一种的投射，所以这个因业满业这些有关系嘛。然后就开始就是做种种的这种的行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后天得到的一种身份，就是开始的时候不是天生的、天然的，或者是说先天性的某一种的特质带来的身份感和这种的行为，而是后天呢，就是我们学习某一种哲学、某一种的综艺，某一些以后你本来是印度教徒、会教徒、天主教徒，或者是无神论者、没有信仰的人，或者信仰钱、信仰别的，反正没有信仰也是一种信仰嘛，你去排斥其他信仰的信仰，或者是这类的。所以说这些呢，就是给你带来一种自己的某一种的身份感，或许有一些是比较深奥的那种的哲学的理念上面，什么是这种像我们以前说到的这种印度的就是像那个叫什么树论派啊、圣论派啊、还有就是其他的罗星派啊、就种种的，还有就是顺势派啊、他们都有他们自己一整套的这种的对于现象的解释，有些信无蕴即是我，有些是无蕴身心的主宰的我，或者是有些信这种万能的身以及主，或者是我， 有些相信大梵天，有些相信地师，有些相信这种现在说的叫什么创造保持和毁灭的神这类。所以这个里面呢有些是比较复杂的议题，说什么我是就是自身他身无因身共身这样子的前相，所以运势就是有自信的，就是有就是义或者是义这些一些概念。所以这样子呢，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开始建立某一种的比较就是后天的这些身份感。所以你自己认同某一个哲学，不论是东方的西方的，然后有些人相信说有什么我是故我在，他就把这句话当作是法宝来讲。那你这样子的话，你自己就认为那是你的那种的知见上面的这种就是真理。所以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人相。然后对于这种说法治的话，也是有就是不同的这种状况。有些是执着实有，那这些实有的执着从身体到就是言语，要到心思，时空当中的一切的这种的现象。所以对物的有执着，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追求，各种各样的喜好，有些走就是世俗的道路，有些走精神的道路，有些比较物化的，比较灵性的，怎么样。所以这些当中呢，就是说种种的这些包括我们所说的某一种的就是净土呀、涅槃啊、修道啊，这些实际上当中将来就是一切显现的这些部分，如果把它之为就是法无我的这个上面来讲，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态是执着实有的心态的话，那这些对于显现的部分的一些执着，这个就这一部分的就是比较强的就是众生相，和很多种的这种的现象的追随者，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执着的时候呢，就是比较难对付的一种部分。所以这个当中前面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执着实有的这种上面说，就是因为开始有我，然后也有见他，然后产生自他的这个缘故呢，产生贪嗔，然后因为这些的牵连和关联性呢，产生种种的这种业缘和甚至就是罪恶，就是一种的就是业障啊，或者是说造罪的这种的行为。所以说我执升起来的时候，开始就是实执是比较厉害，就比如共性的这个就是实执，因为升起实执而产生这种强烈的我执。所以以前我们在入心论里面不是有世间诸害什么灭害，不畏己众苦，系有我之身。然后就这种我执是魔嘛，就是此魔有何我何用，就是你带着这个执着的心，对你有那么大的痛苦，对其他众生有那么大的痛苦，而且对造成世间那么多的这些烦恼，就是把它当作不二法门，就是至宝，如获至宝一样，就是对执着如此的这种怎么讲呢，无明的这种拥抱执着。所以这个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有什么用呢，就是这样讲。就是说就这种的里面，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执着于空，那就是说有些时候因为佛法的一些教导这样的原因，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上面，觉得有些说一说到佛教的时候讲的说最高的教导就是空性，或者是说空无，无我，就是这样子。那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些现象都是不存在，你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这些都不是不存在。所以，那不存在意思是什么呀？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这些，怎么讲呢？ 就有些有那种步入到对一看到有的时候马上就是说有一种的这些都不是真的，不是假的这种的概念，然后进而说，因为有本身并不真实的存在，你用一个真实的无来去对峙的时候，这种心对无的一种的信仰和一种的偏堕以后堕入断边，所以你坚实的对不了解本性无的这个有的本性而。就是落入常执，但是就是说，不能不是我们说不堕两边嘛？有时候两边，我们刚才说的轮廻两边，这里说的是这种有和无的两边。所以说或者是单纯的说一切都不存在，没有就是那种的概念，空无一物那种都没有。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寿者相。所以这个在其他的一些经典里面有说，如果有就是山大的就须弥庐山般的我执的话，不难排除，不能遣出，不难遣出。但是如果有因为对这种见解，我已经知道了真理是什么，就是无这样的一种概念去错解的话，无药可救。所以说按照佛法来讲，就是像。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你可以用药来治疗，但是这个药是去病的，它这个药的残留或者毒害副作用也不应该留在身体里面，最后就是病也走了，药的这种残留和副作用都走了，才是就是恢复健康了嘛。所以但是如果你对治了病，但是药变成了另外一种的病，然后就像这种执着，这种空无。把误解、空无这些空性的见解比较微妙，所以这个上面误解的比较多。所以说善观这个空性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如果是一些人呢，就是不喜欢这些概念而远离，有些人的误解什么这些都有。所以，但是常常说像空无一物这样的一些来做的观修的人呢，常往往投身到这个。无色界，像我刚才说的，无限的空间，无限的这种意识，无没有任何一物无一物，以及以即非有也非无这样的一些状态。所以说，说有执着这个有的人呢，因为行善的话，还可以投身为三善道。但是执着无的人呢，就是你把一切善根，就是在这种善趣，比如天道里面享尽了以后之后就是堕恶趣，所以就是善尽了以后，你对无的概念太执着，也不会积累任何进一步的善行，最后就是下堕的时候，再下堕的时候就是堕得比较狠。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避免的长和短的这种，有执着有而产生常见，无的那种的错解而就是步入断见。学生们。然后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平时大家，就是对于人无我、法无我的有这种了解的话，非常的重要。所以没有这样子的了解的话，就是说不能断除二障，不能就是圆满二自量，就是不能成就二身。所以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说，如果就是有菩萨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这样子的话，就是即非菩萨。然后复此须菩提，菩萨于法因无所住，生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身，不住香，不住就是不住身，身。香味触法布施，所以这里面佛又说，就是须菩提，菩萨以一切法都应该无执，然后修布施度，既不执着色法布施，也不执着就是其他的声音味道香味。味道所处，法相而不是，所以这些上面呢，我们 就是无相的布施，主要是指的是意思是，因为一般来讲，就是事物现前的时候，立马我们如果在就是坐上禅修啊禅定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就是有些人会有一种能够安住在这种不执着的状态啊，空性啊，无缘的这些境界上面。那如果这没有刻意的把意识安住在正念上面，以正念的方式来安住在空性上面的话，那就是我们所后得的这个阶段，或者禅坐坐下以后的一些行为当中，如果你没有那种的一定的证悟的话，就很容易有就是是现象论现象而现象，就融入这些现象的对境当中，完全没有任何那种的处理的就是能力，或者是了解它的本质是空性缘起，性空空性这个词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性，空后面还有个自性嘛，自性空。如果对这个有所忽视的话，就是对于缘起的本来的和表象和本质，或者是说细微和粗大的这些上面的一种连接，好像被破坏了一样。或者是你在这个本质上的时候，对你来讲没有表征，在表征上面的时候，对你来讲没有那种本性的这种了解，所以就堕两边的那种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嘛。所以说你应该了解到说对于做一次布施这么样的时候，以无执的方式，无相的方式做布施，那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有相应的这种色身香味触，然后也有就是因为色身香味触产生的某一种的真实感，这些上面的一种的执着。所以也许你就有喜欢不喜欢啊，有些人去放生啊，或者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情绪啊，有很多批评啊，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心思。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当然会有，就是如果一般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修学的品行好一点，可能就没有，但是另外一些人会有。这个有的时候呢，要观察说啊，到底是在哪里有就是堕入到这样的一些状况，这样的一些状态当中。所以说善行不着相，就是福慧不可思量。就是如果有相的话，那你当然就可以做有相的，但是这时候呢，你因为没有用智慧来摄持的缘故呢，可能是就是因为是很有限的这种的善法变成，然后也就是变成有漏的一种的善法。所以在这个意思是说，带着这种世俗圣意圆满的这种菩提心啊，然后以这种觉知正念与空性的这种方式安住在三轮提空的境界上面，然后从事布施等等其他的善行，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如此，就是说这就是这种福慧双修的方法。所以你要把一件善行呢，从心的无量发心到众生对境的无量，然后产生无量的功德，这样子的话，这就是方便善巧。佛法里面讲的心量越大，越就是没有那种二元的局限的这种的，就是很强的那种怎么说呀，执着。所以说要以就是布施的对境，布施者受者施者和这种从事的行为，这些都冠为这种的如梦幻泡影，或者是一些这种显现如幻。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它变成善的没有界限的这种的善，然后福德也没有界限，也是无量的。所以就是这个差别。但是人的话，因为是对境，你看到的是一个人，你马上会想说啊，这个人是怎么样啊，他又是什么身份，什么背景，什么长相，什么穿着打扮，什么喜好，你会就是不会纯粹的去安住在一些境界上面去跟人相处，我们就充满了分别念，充满了执着，充满了喜好好恶， 然后就是如果那个人对你好一点的话，你可能就对他怎么怎么样，如果对你差一点呢，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些。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我们落入到这些执着以及种种的就是心论分别当中。所以这些时候呢，常常安住在一些境界上面，就是重新，如果你坐后坐下当中呢，就是心极其散乱，极其这种颠倒，这样的时候呢，就常常记得某一些佛的教导啊，或者是说师父的这种的窍诀啊，这样子，就是内心当中呢，见到这所现的，在你面前的所现的，不论是物质的，不论是有情众生、亲戚世间的一切诸法呢，都是本质上面就是空性，以及以三轮提供的方式来就是继续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因缘。所以就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个是说，有些法师以前有讲的，他吃什么的食物的时候，他都就吃得很香，也没有什么感觉这个不好那里不好这样子。所以这个可能也许是他比较怎么讲的，有某一种的无分别的那种的心。不然的话，人闻到这个味道，就看到这个景象，吃到这个味道，嗅到这个就是气味怎么怎么样，触到这个各种的这些时候呢，就是会怎么讲，自然而然的对于有的那种的实有的现前分呢，比较多过于如幻的这些境界上面的一种的了，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种的投射或者是相应的这个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说应该菩提心的，不要有，就是不要为了个人的利乐去做任何布施。也当然你我们这不能这样说，就是说你可以为了个人的利乐，哪怕是做一个人情，或者是为了某一种很小的原因你去做一些事情，说你有这个原因，所以你希望他对你好一点，所以你去做一些好像或者是你说我有今生今世的一些福报，我害怕我会有未来的挫折呀，现在的烦恼啊，这样子，所以去做一些好事方身啊，布施啊，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菩提心，这是一种的避苦求乐的一般的那种的善心。当然这个不是邪恶的，有些人以为说那你与菩萨的标准的话很高的，那你做其他的那种的一些善事啊，普通人的那种的话好像就是甚至都是邪恶的一样，其实不是邪恶的，这个就是你求人天的安乐，没有什么邪恶的。但是说这个呢，就是相比较而言的话，是很有漏、很局限的一种的做法，就是一种现世报，一种甚至都不是这一辈子的事情，就是这几个小时、这几天，或者是有些时候那就有可能是这一辈子。所以这样子的话，这种的利乐就很浅短，根很浅，那种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说求解脱这个有了以后，那已经是很好了。然后，那这个解脱是。就是利乐的话，你也不可能，也许不是，这是为了自己的安乐。你说我为大家的世间的福报来去做努力，求世界和平也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世界和平主要肯定是这一辈子或者是这几代人的事情。我希望就是以前有很有名的一些人，就是非暴力啊、和平啊那种的，还是会受人尊敬的非常。但是他们也没有说求解脱呀，就是治所有众生为欲成佛。所以说求个人的世间福报安乐，人天的安乐，求就是众生，就是人类的吧，或者是因为同类的以外的人，就是有些动物保护以外没有那么多，但是比如说人类及动物的某一类的动物，某一些动物的这种安乐，那这些善心呢，是不是没有菩萨的那些境界的话就不能做，或者是就做的没有意义呢？不是，这些很有意义，应该去做。但是如果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是有暂时和究竟，有这个包括自己和别人二利圆满，就是共同和不共同的成就都能达到的话，那不是更好吗？反正就是在做这几件事情一辈子当中，那你的愿心应该从智慧的角度稍稍的看的广一点，稍稍的看得深一点的话，那就自然而然的引申出这种，即使我关心自己也关心其他人，即使我关心现在也关心长久，以及就是究竟的解脱。 所以这样子呢，那就这些上面呢，就是以比较高尚的、比较伟大的、比较这种怎么样高素质的那种的态度去看的时候，就是菩萨的那种的道路。我们所说的这种的布施的道路，这种的方法，所以说从一种方法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心越大的话，那这个功德越大。但是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都好像变得世故一样，就像说你投资越大回报率越高一样，就是人会想说，那本来我自己这个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要利益众生，但是一听说功德最大，那我就这样勉强就这样吧，就是也就是滥竽充数一下，在大乘佛教的这种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呢？也可以的，就是学习时与模仿一样，你渐渐的，即使有这个因缘，以前有这个故事嘛，所以我们就前一段时间也在说，就是什么一几只，狗追。猪追着猪的时候，猪跑过去逃跑的时候，绕了一圈这个佛塔，然后绕佛塔的时候呢，猪尾巴上面沾了一点泥，一甩的时候，小尾巴把那个一个佛塔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裂痕呢，里面稍稍抹了一点泥吧，然后这个就他无心的这种的一种逃跑当中、害怕当中，就是做了一点点。就是无心的功德，然后他就变成一些未来解脱的因。不是还有一个说一个人在下雨天看到一个泥的这个像呢，就是在雨淋湿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想，哎呀，佛像就这么样子在路边淋湿了，也不知道谁留下来的，那怎么办呢？他一看旁边有个鞋子，说把鞋子放在上面遮一点雨吧，那也行，就是这样子他就走了嘛。那后面一个人来的时候一看，哎呀，佛像上面谁还放了一只鞋呢？就不太恭敬了，他就把鞋又拿下来。那时候可能没有下雨吧，所以最后这两个人呢，就是还有把他弄到别的地方去供养这样子。这几个人呢，都有就是获得某一种的，就是安乐和功德。所以说，还有一种讲的，就是母女两个洪水来了以后冲走的，冲走的时候呢，母亲。就是想要把孩子就是弄到岸上去，自己死了没有遗憾。孩子呢想我妈妈不能死，我死了没关系。但最后因为这种的利他的心呢，两个人都得到天道的某一种的安乐。好像是往生33天还是怎么样？具体都不太记得那个到底是往生哪一道，但是是天道。所以就这类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仅仅是不要说无量的众生。有些时候稍稍的一些善和对一个人稍稍着想的比较真切的话，这种就是从有心无心到有心，从个人局限一两个人到慢慢多增多，那这样子的话都有很大的意义。所以但是当然就是佛菩萨的这种怎么讲呢，发心啊，这些上面的话要有一定真实的训练，真实的这种的慈悲的某一种的实践，可能是最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可能你去做布施，布施的时候呢，就是以前你布施不需要的东西，现在你去做，有些时候你做一个布施你很需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也可以，如果有别人真的需要的话，你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机缘，别人很需要，但是你有你也需要的时候，你也把它布施，就是这类似的，这样做尤其重要。不然的话，我们说很多菩提心的教法、自他交换的教法，这样最后发现还是一个非常固执的、自私那样的话，那还是有问题。所以说，有些时候这样一次性你做这个，好像自己试验自己一样，或许就是仅仅是为了这个，好像你要说服自己说你就是这个试验你能通过一样，考试你能通过一样，你去做布施，但是实际上还是会再一次回到那种固执和那种。自私的状态，那这样的话，那样做其实也是就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就是比不做要好一点，但是有多大的进步也不好说。但是如果既有这样子，就是量变到质变一样，慢慢慢慢的做的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这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所有的都是熟能生巧一样，就是喘息 好的，好的，都是这样样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也值得去做。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就是说你得罪了一个人，或者是别人误解了你，你首先过去跟他就是和解啊，跟他道歉了，这样的话这也算是一种破执着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就是类似的，就是只要有某一种的加强我执的相反的方向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好。本来你不关心世界众生其他众生的话，你现在开始每天做五分钟十分钟的静，安静的在那边处一会儿，就五分钟的静默的时间，就是祈祷世界和平，比如说这样子呢，你就是开始有一点点真正的在关心就是所有世界上的人。不然我们有24小时，24小时的话应该有几千分钟是吧，时间，那这些当中的五分钟都没有为世界和众生想过的话，那你先想世界和平嘛，再想众生的安乐究竟成佛。这样如果就是这样没有想的话，说明我们的就是花99%在串习我执，可能或者是有些是无记的状态，也许有70%-80%在串习我执，剩下的20%就是说就是19%-18%在这种就是无明舍的状态，哪怕做梦的时候可能都在加强我执。怎么样的话呢，这些上面呢要自己关照自己每一个人，然后去就是针对性的做一些修行上面的功夫和努力。修行不是很就是干涩呀，好像就是无趣的呀，就是你活着的，你有这个心念，有这个习气，正在日日夜夜当中积累，你就是我们说在行动当中，正在进行时当中。所以就像开着车走一样，你正在这个路途当中，你怎么会想这个是好像是好像过去古代的一个说法呀，或者是一个宗教的一种说法，它指的就是你的心嘛。所以你要好好的去说关照这颗心来修行，修行永远都是鲜活的，永远都是就是怎么讲呢，有机会的。所以就是这个，但是三轮提空的这个上面呢，就是是一种还没有就是圆满证悟空性的情况下，就是你三轮提空的方式是最接近于空性的一个修法。所以这个大多数人比较怎么讲呢，容易把握的，像刚才说的不容易堕入四边八边种种的这样子。所以一种方式就是看作为幻，就是现象如幻，所以在这个幻的时候呢，有诸客和诸客之间的行为。所以把这些呢不能只是一个文字的理解，就是你真正看自己这种主体呢，就是显而无实，客体也是显而无实，诸客之间的行为显然是显而无实。这些上面呢就是稍稍的按住禅定坐上的修行，以及坐下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去关照那就像梦境一样，做梦的时候你感觉不到它是如幻的，梦结束醒来以后你感觉它是如幻的，但是希望能做的就是在做梦的时候你能够感知到它是如幻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昨天的好像今天来看有点像念，就是念境已成，就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切都已经成为念境，念头的这种对境，那这些都像就是已经都是消失不见的这种梦一样。那但是在这个鲜活的发生的时候，你把它拉到就是不要每次都过了一天过了一个醒来以后才发现那是虚幻的，应该看说从明天的角度来看，现在就是本身是如幻的，万事转头空这样子是吧，信念也是如此。所以说不仅是这种物质的显现是空性这样子，缘起你有这个了解的这颗心本身也是这样子，它有助于你了解这一切殊胜，但是本质上面也没有任何实有可知。所以这上面再加上就是说诸客之间的行为的时候比较有就是激烈的碰撞的，有时候有这样对击呢，有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怎么讲的牵引呢，有如此真实逼真的这样子 根本看不到他是如幻的，是如此逼真的，所以你打死我都不会相信他是如幻的，这样想的一般，或者是有这样的习气，所以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呢，因为带来这种就是当下就是一些三轮体空的这些方面的一些训练，有的话你会怎么更加容易觉知当下的这种的心，更容易了解心和现象的这种的投射，这种的关联。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轮体空的境界。回向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有时候执着这个执着那个，然后回向一些功德，这样子时候对功德有执着，所以事项当中对事项事物有执着，这样子时候就是一天结束晚上睡觉这样的时候，你也想一下今天的一天的所发生的事情，将如梦幻般的消失在就是随着时间呢消失在这个就是流到身后这一切现象，所以又开启一个新的这种如幻的现象，就是睡了以后再一次如果发梦的话，梦见的这些也是这样子，梦醒的时候呢再一次回顾一下梦，说这些都是这样发生的，那现在和今天一百天的时间当中的这些呢，我应该以最善巧的最慈悲的方式最智慧的方式来理解和经验这些，而不要就是堕落于那种我们所说的二元分别很严重没有看作如幻的这些戏论，就是执着以及产生烦恼情绪很重眼耳鼻舌身的绑架下，一颗心呢就是折磨得非常的惨，就一天下来身心劳累，充满了愤怒怨恨或者是寂寞或者是某一种空虚，有一种的不安恐惧，这样的话呢说明就是心没有在就是他的本来应该有的这种就是基础安乐或者是说本自觉醒的这种的智慧上面所以说自己看到自己的影子被自己吓坏眼，那种就是投射在那些方面的话就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做布施的话，就刚才这里面的这一句偈颂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不能执着能施就是这个对境说我有什么样的功德，所以我有这个东西要给予别人，所以我很了不起啊，哎呀大家都在看我呀，我怎么样就是我要给大家说呀，你看我做了这个事情呢做了那个事情呢，就是说你有这种的执着，就是对于自己做不好的话稍稍这样的话别人有意见或者批评的话你就很痛苦呀，这样子就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还是很执着这种能施的这个主体，然后所施的呢就是又就觉得这个好不好，我应该给他好的不应该给他好的，多了少了就是怎么样呢，应该期待某一种的回报吗，他应该会怎么给我，或者是就是交易吗，这是生意吗，就是某一种怎么样呢，他喜欢不喜欢，反正会有很多那这种的，就是对于对境对方施受的或者是这些方面呢以前不是国内经常有人说施者被受福报大，还是怎么说的，有那种说法嘛，其实我觉得那种说法也是一种重要，或许是不是那么完美的，不是完整的一个说法，世俗的那种的说法呢就变成不是一个修行人的态度。所以说应该有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显现的这个真实的执着的话，你也应该想说给我机会做布施是很大的这种的机，证明别人给予我这样的机会是很大的恩德，这样想的话好的。当然你也可以想说是就是他这么贫穷或者是这个人这么不堪，我就给他一点，这样的话我很厉害，这样子想也是可以。但是这个呢就是从修行的这种素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差一点。所以以前有讲的嘛，就是你如果发了这种的心的话，或者是鄙视的方式去布施的话，是变成有漏的，甚至这种善根就非常的微弱， 但是如果你有某一种的感恩的心、感恩众生的心去布施的话，这种就是比如说慈悲菩提心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一直到你成佛为止，这个善根不会就是漏失，不会就是就像我们之前在那个里面说一些布施的这种不会就是犹如这个水滴啊，如果落入到大海里面，然后大海不穷尽的话，这个功德那个就是不穷尽。所以用这样的句子是一样的，就是说犹如水滴入大海，大海微干前不尽，如是回向菩提善，未证菩提也不尽，就是大概就这种的。所以对所施的这件事情当中呢，如果有任何因缘呢，这样的时候你都有宽容的心、宽宏的心去接受，所以这样子的话算是一个以三轮提供摄持的，不堕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问题里面，而对能施所施以及这种所施的这种事情或者是能做的这种的行为都圆满的话呢，这才是一个真正圆满的一个布施啊。所以说不执着于这三轮，这样子呢就是说证得一切种子的一个道路，它是所以说不执着能证所证和这种就是行为心持本身而去修行的话呢，就像刚才讲的无漏的功德一样，它变成证一切种子的这种的道路，这种的就是修行。所以色身就是色身香味触这些已经基本上都说了，不会被他们所干扰，五根所干扰的这种的布施，不会因为五根的干扰而产生种种的妄想分别念，然后产生种种的高兴不高兴的这种心态和行为，再变成这种造作各种的这种的扰乱的一些行为。所以说不仅是布施，就是其他的这些六度的应该都以这种三轮提供的方式来摄持去这样去做。那我们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都到这里，我看啊，所以后面就讲到这个功德的部分我们下次再说，因为后面就一直连着的内容。赐福于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大家就回家的功课就是这个，我们说的做一些你本来做不到的或者稍稍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哪怕是布施一些你自己需要的东西啊，分享一些或者是就改变一些性格脾气以及执着实有的那些各种的习性。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了。